南北双颊，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听众朋友，上次呢，给您播讲了包公案。其实包公案和三侠五义呢，这两个名字又可以通用。我们把包公案，也就是从包公出生到包公最后在京都为官，作为一个段落给您播完了。从今天开始呢，就说这后半部三侠五义了。上回我们在包公案中正说到南侠展雄飞跟随着包公来到了皇宫内院乐舞楼，当今皇上以及文武大臣一起看了南侠展雄飞的才能表演。展雄飞这出众的表演使文武大臣包括皇帝在内一个个被看的是目瞪口呆，瞠目结舌，俩眼发直，因为他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这样的技能。先是展雄飞练这剑，展雄飞这个剑术在这一练，皇上旁边那些个护卫一个个心里都在想，你瞧人家这剑，人家练的才叫剑呢，咱们平常还练剑，咱那还叫剑吗？跟人家比不如人家的九牛一毛。接着展雄飞用袖剑打乌鸦，那是百发百中的。最后是展雄飞展示自己的轻身术，这两只手抓住这个乐舞楼对面楼顶上房檐底下那方船子，从东头走到西头，从西头又走到东头，最后俩手一撒，歘往下一落，那真是身轻如燕，体轻如棉，落地无声。歘一落下，就跟一个小猫落在地下一样。这些文武大臣乃至于皇上在内下意识的热烈鼓掌。哇，展雄飞落地在那一站，温风没动。此时此刻的皇上由嘴里边脱口说出了一句话，哎呀，这哪是人呐，这不就是朕宫中的那只玉猫吗？这皇上啊，宫里边还养个猫，有宠物，说这宠物不是从现在留下的，古代皇宫感情就有。皇上这猫是什么品种咱们不知道，没有考究，是波斯猫啊还是狸花猫啊，是什么猫咱不知道，反正是有这么个玉猫。皇上呢下了殿之后，到在后宫里边经常看着这个猫窜来跳去。那个猫那身体是非常轻的，落地无声。此刻他看到展雄飞这个样子，他就联想到他养的那玉猫，什么东西一到皇上的身旁那就改了称谓了，皇上吃那个饭御宴，皇上用的那笔那叫御笔，皇上养那猫叫御猫，就是皇帝的那个御，皇上要养狗呢那就是御狗。皇上一说这句话，包拯就在皇上旁边站着呢，包拯马上冲着展昭就喊了一声，展昭还不跪下谢恩。一说这句话，展雄飞不知道皇上嘀咕了句什么，他都没听清楚，他心想包大人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因为展雄飞在心目当中对包公非常尊崇，他认为包公是大宋国朝当中少有的清官，今天就进宫来对展雄飞来讲也是百分之百出自对包公的崇敬，是给包公一个面子。展昭并没有想做官， 没想说在师徒换路里边谋个一官半职，紫袍金带战力超格，没那想法。他认为世事不平，我凭一口宝剑可以给老百姓创造公平，有不公平的地方我用剑给他扫平了，这就是展昭的世界观。但是包公觉得做官清正可以造福一方与人民，他是这个观点。所以包公推荐展昭到皇宫里边见皇上，展昭由于崇敬包公又不得不跟着进来，所以包公让他给皇帝谢恩。展昭觉得可能这是该谢恩了，皇帝说什么了我就谢恩呢，谢吧。展昭走过来了，来到皇上跟前，哭痛往那一跪，谢主隆恩。展昭这一谢主隆恩呐，皇上还有点愣了，皇上心想谢什么恩呢？怎么的了？我说什么了？因为皇上听见包公让展昭过来谢恩呢。皇上一歪头瞧了瞧包公，包青，展昭他谢什么恩呢？包公说：“陛下，展昭谢您御赐封号。”御赐封号，我封他什么了？刚才您不说了吗？他好像您宫中的御猫啊，您这不是御赐封号，管他叫御猫吗？他不应该谢恩吗？皇上一听闹了半天，这么回事啊？哦，这御猫合着成了封号了。皇上这话可不是能随便说的。皇上听到这里，我说他御猫，他就是御猫了啊？皇帝瞧着包拯说：“包青，此话乃是朕脱口而出啊！陛下，您是金口玉言呐。”皇上一想也对，谁让你瞎说呢？你这一瞎说，来一封号御猫。皇上这个御猫这一有了封号，这不是说光给个封号就拉倒啊。按照当时的规定，有了这个封号，每年那得给钱。这封号啊，在后边跟着有赏银，除了工资之外另加封号钱，就这意思。皇上一听，好吧，展昭平身。展昭站起来了，展昭站起来往旁边一立，接着包拯又说了：“陛下，您看展昭的武艺如何？果非常人呐！朕从未见过如此精到的武艺。陛下，此人身怀绝技，投到我们大宋国朝，愿为国尽忠。陛下当给以正式封赏。”皇上心想也对，我不能说他叫御猫，他就成了御猫了。上殿下殿都说这位御猫来了，没这么一说呀。皇上说：“好吧，展昭听封。”展雄飞二番又跪下了：“朕封你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供职开封府。”谢万岁。展昭这回算是正式被封了官了，御前四品带刀护卫，供职在开封府，说明展昭这个官是保护皇帝的官，御前嘛，在皇帝面前，但是供职在开封府，就你上班啊，上开封府上班去，在包公的面前上班。皇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封你为御前带刀护卫，你在开封府上班，就等于皇帝送给包公一个护卫人员。皇上也知道包公是太后的红人，现在老太后一听包公说话，那就是说一不二。皇上想，我送给你一个护卫多好，这个人是你给我推荐来的，官还真没给小，给个四品，四品官。 在那个时候，五品知府、六品知州、七品知县呐，这四品也有当知府的。那要到了地方的话，那就是一方的首领啊，不得了，这个级别待遇是高的。展昭跪下谢恩之后，站起身来，皇上今天心情非常好，马上宣布可以退朝了，大家伙各自散去，文武群臣各自都走了。展昭这一被封为四品的带刀护卫，开封府供职，尤其是皇帝赏了一个御赐封号御猫，这下子有了大伙谈话的笑柄了。文武大臣都回家呀，回家先谈的时候都说这事儿啊，说你瞧今天好，哎，今天有这么一个人在皇帝面前献艺，这个武艺比划完了之后，皇上一高兴说了个御猫，结果他跪下谢恩了，他就成了御猫了。大宋国朝还从来没听说有这种封号，封号你像什么学士啊，什么格的，什么代诏啊，有这个哪有御猫啊。这么一传呢，大臣们回到家里跟自个儿家的人说，他自个儿家的人又有亲戚往外说，他的亲戚往外说，再一说就传到大街上去了，街谈巷议，东京汴梁城大家都知道皇上封了一个御猫，怎么传的都有，有正传的，有瞎传的。什么叫正传？正传的就是说人家有本事，人家轻身术好，像猫一样那么轻，所以皇上封他为御猫。瞎传的呢，就指山卖墨了，哎，望风呼影了。有的就说了，哎呀，皇宫里边跟您说呀，出来一只御猫啊，这御猫可了不得，所有的耗子他都管着，哪的耗子都不敢出来了。还有的说了，别瞎掰了，人家是个人，那个人有猫的能耐，听说这个人呢封为御猫，一年的饷银呢就5000多两。反正有着好事者啊，顺嘴胡说八道，街上都传出来有这么一个御猫。但是大多数人觉得这个御猫皇帝封赐，这里边有内涵。有什么内涵？御猫，猫捉老鼠，就是专捉鼠辈，谁要是鼠辈就得被猫捉了，将来皇上把这御猫就得放出去，哪有贪官污吏啊，犹如老鼠倒仓，这就把他抓了啊！如果说哪还有为非作歹的人，那就是老鼠，就得把他抓了。还有的说属鼠的注意，这个御猫出来碰上属鼠的，弄不好也给抓了。反正人嘴两张皮是越传越出奇，就这么一传，连展昭自己都不会想到啊。后来给他传出来一大堆矛盾，今天是没有。展昭跟包公回到了包公的府地，来到了府中，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乃至先生公孙策，大家全围上来了。非常关心的事情就是皇帝对展昭是怎么看法，有没有封赏。包公把这个话一说，大家伙都乐了，为展昭高兴啊，四品御前带刀护卫，开封府供职，哎呦，尤其赵虎一报案，哎呦，展大哥，这我可得谢谢您。展昭说，您谢我干嘛？我谢谢您当初啊，您救了包大人，是我们弟兄也都认识您了，这回啊我们又攀了高枝了，您成了四品带刀护卫了，我不能管您叫大哥了，从现在开始改口了，我就叫您展老爷、展大人。展昭说，得得得，赵虎该怎么称呼还怎么称呼，你可别管我叫展老爷，我听着别扭。包公马上吩咐摆设酒宴，为展昭贺喜。酒席宴前，大家伙举起杯来，纷纷向展昭敬酒。公孙策端起杯来说了，展南侠，今天是你的大喜事啊，您是四品带刀护卫，您知道吗，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您就是十年寒窗苦，苦读四书，赶考得中，当了状元，往外放官，那第一任往往是七品官呐， 可是今天您一步到位四品官，这是多大的荣耀啊！
哎，干一个！
他们大家都高兴。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高兴程度远远都超过了展昭本人。为什么？展昭心里边犯合计，展昭想，是啊，我当了这个官儿，这就是皇上一句话就成了四品官了。但是展昭觉得自己今后这路得怎么走呢？展君飞心想，过去我是行如闲云野鹤，四海飘游，到处为家，路见不平拔剑相助，这是我最乐意干的事儿。我觉得官府之中贪官污吏太多，有法不知，有令不行，我一到位，百姓受屈，我就可以给解决，这来得快。可是我现在一称官府中的官员，我这么做不行了，我再要到处乱走，那就不像个四品官了啊。
展昭有心说不当这官，觉得这个后果太严重，不单说对不住皇上，更重要的是对不住包大人这片良苦用心。
所以展昭一边应付着一边喝着酒，跟包公就说了，
包大人，我得谢谢您呐。包公说，展昭，你谢我何来？今天不是您把我领到皇宫之内乐舞楼前，哪有皇帝对我的这一番封赠啊？
展昭啊，这是你本人本领出众，身怀绝技呀，与我无关。
展昭说，包大人，我觉得我这一做了官，是不是日后我就不能随便到处乱走了，再闯荡江湖为民除害就不行了吧？
包公就笑了，展昭，你是四品官呐，不要小看这个官职啊，从今往后你往外行走，那就不能随便乱走了，而且你要往外行走得带着有道队，得有保护你的人了。
哎呦，展昭说，我就怕这个。大人，我还自由自在几天呢？
你呀，你想要自由自在几天？
展昭说，包大人，我想这样，我既然已经是为官了，我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我想回一趟我的老家武进县玉洁村，到我的家中去看一看。我既然做了官了，也是给祖上增光，想到我祖父父亲的坟前焚烧纸钱，向他们报个喜，回家祭祖，这也是做子孙的应尽的孝道。大人，不知您意下如何？可否能准我这个假呢？
嗯，包公说，你说的有理。
展昭啊，那你回去得多长时间呢？
展兄飞心想，让我多自由两天吧，我这假要请，请一回就别太短喽。
包大人，两个月行吗？
两个月？你回家祭祖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吗？
展昭说，我还有很多别的事儿呢，会会朋友啦，拜见点亲戚啦，这都需要时间。
包公说，好吧，我代你写个假条向皇帝请假。
展昭说，我跟您说不就完了吗？包公说，你跟我说可不行啊，你现在是四品官员啦，皇帝不是说吗，你是御前带刀护卫，开封府供职，这句话言外之意就是我没有权管着你，你是御前直接归皇上管的。
哎呀，展兄悲心想，感情这么复杂，好吧，大人，我听您个信儿。
包公说，好，这里酒宴之后，转过天来，包公就给展兄飞向皇帝面前请了一个假，皇帝恩准。包公回来跟展兄飞一说，说皇上说了，允许你回家祭祖，尽你自己一份孝道，两个月的假给你了。
展兄飞说，好吧，我即日动身。包公说，你先等会儿， 你什么时候动身？
展云飞说，我明天早晨就可以走了，我骑着马就走了。
不行，你现在已经是四品官了，你应该带着一支队伍。
啊，展雄飞说，我还带着一支队伍？我回我那村带着一支队伍去啊，那我那些村民邻居都会怎么看我呀？
包公说，这是必然的，不但说要带着队伍，你还要换上官服。你是四品武官，你的武官官服早已经拿来了，吏部府送到这儿来了，你得穿着这个官服，带着护卫回转你的老家，这也是光宗耀祖啊。
哎呀，不穿不行嘛。
包公说，不穿不行啊，既然为官，穿上官服此为礼节。
嗯，那好吧，那么这个队伍我不带不行吗？
包公说，哪有为官出朝不带队伍的？
展雄飞说，我这不是公事啊，我这是私人回家上坟呐，我带一帮人怎么办？再者说，我家里边也没那么多住处，没法安排。
包公一听啊，这个展雄飞看来没当过官，当上官之后找不着感觉了。
包公说，这样吧，少带点，你考虑带几个人？
展雄飞说，要少带啊，越少越好，带一个人。包公说，带一个人太少了，最起码得两个人。
展雄飞说，行，那就带两个。
包公说，好，我给您安排两个人。
包公在府里边安排了两个精明强干的护卫跟着展雄飞。
这两个人，一个姓马叫马峰，一个姓杜叫杜丁。马峰杜丁两个人到这一见展爷，跟展爷一说，展雄飞说，明天咱们就走。两个人做好了准备，转过天来，三匹马
一起又打开封府出来，出了东京汴梁，直奔常州府玉洁村，展雄飞的老家就来了。
非止一日，三个人
马上加鞭，这天就到了展雄飞的老家玉洁村。
没进村口的，老远的，展雄飞就瞧见村口外边，好家伙，那么多人呐，在大道两边是列队欢迎，当中还有一声大叫。展雄飞把马带住，吁，这怎么回事？这马峰跟杜丁两个人在旁边就说了，哎，展老爷，您不知道啊，这是接您的。展雄飞说，谁接我？你们这里县令亲自迎接。
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